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2月11号星期二，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昨天这期节目啊，咱们已经在结尾的时候跟大家打招呼了，咱们要讲这个村霸。可是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呢，我觉得应该先讲一讲。这个有趣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指的咱们国家啊，中国党政军领导人这个政治排名的问题，他们的这个政治地位与政治排名之间的关系。所以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啊，临时做了一个调整，就是专门来讲一讲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这些重要领导人的排名为什么说非常的严格。这里边呢，我会给大家讲几个段子，涉及到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以后啊，或者说复出前后，他与李先念他们的这个真实的身份地位啊，有一个什么样的比较。包括这季登奎为什么在有的场合下他的排名在汪东兴之前，而在有的场合下他的排名要在汪东兴之后。包括陈锡联啊，有的时候陈锡联排到了汪东兴前边，有的时候呢陈锡联又要排在汪东兴的后边。那么这个话题啊，其实说起来20多年前啊，当时我还曾经在这个文学城啊发过几个帖子。大家都知道文学城这个网站啊，为什么会发帖呢？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有一位旅居在澳洲的一个民主人士啊，这个人的名字很好记啊，他这个网名呢跟一曲古典音乐的这个曲名一模一样，叫安魂曲。他呢发了一个消息，他说朱镕基超过了江泽民啊，这是在2002年的时候啊，我印象很深。那时候我刚刚到国外啊，我看这个文学城上这位安魂曲先生发的这个帖子，然后他引的一个例证是什么呢？当时啊，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发了一个重要的文件，就是关于军队啊和地方上边的啊这么一个工作方面的指导性的文件。落款的签名呢是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然后才是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江泽民。因此呢，这位旅居澳洲的民主人士安魂曲先生就此判定朱镕基排名排在了江泽民的前边，所以他得出的结论就是朱镕基超过了江泽民。我这个小节目啊，经常给大家讲看核定本，看核定本啊，这个核定本指的就是历史和常识。可是有一点，核定本不是这么看的，至少不是这么容易看的。朱镕基之所以排名在江泽民前面，只要稍微有一点儿啊，在咱们中国体制内工作过的经历的人都应该了解到的一个常识。因为咱们国家这五大班子的排名是非常严格的，中央啊，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所以发这个中央文件啊，从五大班子的排序当中，国务院总理的排名必然要排到中央军委主席前面。哪怕这个中央军委主席他同时也是中共中央主席或者中共中央总书记，那也必须按照这个大排行来序，这就是规矩。所以由这一点，你要轻率的得出啊，朱镕基超过了江泽民，那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这个笑话本身就说明你对核定本压根儿就不了解，或者你压根儿就不知道什么叫核定本。那么昨天啊，我们有一位订阅了6年的这个老朋友陈先生， 他又一次啊谈到了关于许家屯回忆啊李先念与邓小平在那一次全国性会议上的互相推让、互相谦虚啊。最后邓小平发话，按照原则你应该先走，这段回忆。陈先生呢，他引证了许家屯的另外啊一段回忆，他认为许家屯这个人回忆不靠谱啊，所以他引证了一个啊。那么我在这里呢，想要回复包括陈先生在内的所有在座的朋友们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呢？在我们中国呀，有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是对的，但是绝大多数人都很难做到，什么呢？就是就事论事。什么叫就事论事？就是客观。哎，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毛泽东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也就是公元1959年夏天啊，李瑞老先生有回忆录啊，作为证实，毛泽东在会议上念了一首诗，这首诗的作者啊，其实应该是南北朝时期南朝宋武帝手下的名将沈庆之，太子步兵校尉啊，他的作品。但是毛泽东在会上呢，张冠李戴，把沈庆之的名字继承了南朝梁武帝手下的一员大将陈庆之。啊，虽然这个只差了一个字，但却谬之千里啊。当然没有人敢于指证啊，尽管大多数人都听不懂。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说毛泽东对于中国的古典诗词一窍不通？恐怕不行。我们唯一能够得出的结论就是毛泽东这一次现眼了，张冠李戴了，或者进一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伟大领袖对诗词歌赋的精通程度远没有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吹捧的那么邪乎，就到此为止了啊。如果像刚才说的他老人家一窍不通的话，我相信这个结论是站不住脚的。所以咱们用就事论事来讲，许家屯或许在别的地方回忆出现失误，甚至是重大失误，那么是不是就等于许家屯在回忆邓小平、李先念在这一次全国性会议上的互相推让就一定是假的呢？这个核定本也不是这么简单可以看到的。如果这样也成立的话，那么那个著名的反动对联，也就是大家都熟悉的反动血统论，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成立的。老子英雄而好汉，老子反动而混蛋，对吧？因为你的爸爸、你的爷爷要么是地主反革命，要么是坏分子右派，所以你肯定也是属于阶级异己分子。能这么得结论吗？所以我们讲就事论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那么下边呢，咱们就来看一看公开的资料怎么还原当年这个场面，也算是名场面。大家看一下这个李先念年谱，李先念年谱里边清晰的记载了许家屯的回忆，那一次所谓的全国性的工作会议是客观存在的，时间是公元1977年8月4号，全国农田基本建设、全国外贸、学大庆、学大寨经验交流会。这次会议华国锋参加了，邓小平参加了，李先念也参加了。那么陈先生昨天举证了人民日报上边的一个报道，就是在邓小平于1977年7月份复出之后，邓小平恢复了三副一正的职务，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那么这个时候李先念仅仅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所以人民日报在发消息的时候，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 这个排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仅此来证实许家屯的回忆就是虚假的，就是不靠谱的，不够，远远不够，甚至有可能得出与事实相反的结论。那么下边呢，咱们还是让证据来说话。这个证据在哪儿呢？就在李先念年谱当中，我给大家念一下。1976年12月24号，国务院办公室印发国务院领导同志分工方案，方案确定华国锋同志管理国务院大事，李先念同志管理国务院日常的全面工作，分管外事（括号包括外经）（括号完了）工作。这一条记载给我们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高层重新做了工作安排。华国锋当时是以中共中央主席的身份兼任国务院总理，兼任中央军委主席。那么国务院的工作，刚才这个年谱里边记载的很详细，有两个人挑大梁，一个是华国锋抓全局性的工作，第二个明确了李先念主持日常的全面工作。好了，到了1977年7月份，邓小平复出之后，邓小平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但是大家别忘了一点，邓小平虽然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虽然有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头衔，在党内排序上他超越了李先念，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还有一点，就是李先念在国务院主持工作的排名仅次于华国锋的这个事实没有改变。那么到了什么时候才改变的呢？到了1977年8月份之后，就是召开了党中央第11次全国党代表大会以及稍后的11届一中全会之后，党内大排名，华国锋第一，叶剑英第二，邓小平第三，李先念第四，汪东兴第五。直到8月份之后，哎，这个排名才重新做了一个调整。所以在8月4号啊，因为8月11号开的11大嘛，8月4号，也就是许家屯回忆的这一次啊，有华国锋、有叶剑英、有邓小平、有李先念参加的这次会议上，是以国务院的名义召开的。刚才我给大家说了啊，李先念的年谱上记得很清楚，李先念分管国务院啊外交外经贸工作。而8月4号这天的会议啊，我刚才跟大家说了，它有一个就是全国外贸学大庆学大寨经验交流会，这正是李先念主抓的工作范畴之内。所以在这一次会议上，按照国务院在1976年12月24号印发的通知的排名上讲，的确是华国锋先走，李先念排名第二，然后才是邓小平等其他人等。在这点上啊，许家屯的回忆基本上是属实的。而且鉴于当时许家屯本人在主席台啊就坐啊，作为省委书记在主席台就坐，也有照片传世，也可以证实许家屯说我当时就在台上，这个回忆也是靠谱的，知道吗？那么话说到这里呢，我就再给大家举几个例子。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季登奎与汪东兴。大家看一下这本书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卷，也就是最后一卷。这里边呢有好多毛泽东晚年的重要批示。我就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1973年6月25日，对 叶飞啊来信的批语。第一句话，既汪卓楚此人是可解放分配工作，毛泽东。底下写了啊，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啊，这都是第一手啊资料。这个季汪卓楚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季登魁、汪东兴看着办。那么从毛泽东这个手稿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季登魁排名在汪东兴之前。季登魁当时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组织宣传组组员，汪东兴当时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为什么两个人都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而季登魁却排在了汪东兴前面呢？因为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季登魁是排名第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而汪东兴则是排名第四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所以季登魁当然要排在汪东兴的前面。这就是毛泽东哪怕是在他的晚年啊，手脚已经不利索的情况下，他仍然记住党内的这个排名，季汪卓楚。哎，所以今天这个题目里有一句话，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人的排名非常严格，我们这个国家呀就是靠这个东西打天下做天下的，等级森严，泾渭分明。哎，每一个人都要按规矩就坐。大家看那开会了吧，那个会场照相的时候，那个椅子背上都贴了条的啊，谁应该坐在哪个位置上，谁就要乖乖的就坐，谁不按规矩来，谁就要被请下去。哎，从出生那天起，咱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啊。那么下边呢，咱们还是说一下季登魁和汪东兴。哎，我们再来看一个啊报道，这个报道呢是来自于邓小平年谱啊，我给大家展示一下邓小平年谱1975年至1997年上卷，这里边呢有一个记载啊，1977年8月份邓小平同意中国科学院的报告，并把这份报告批送给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季登魁、余秋里、王震、古牧。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报告批送啊，要知道啊，机关单位里的批送和报送虽然一字之差，也是啊天地之别啊，这里边的讲究太多了啊，咱们今天不做重点来说啊。那么看一下这个排名，汪东兴排到季登魁前边去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时间是发生在1977年8月份。哎，因为当时中国科学院不归国务院管，而是归中共中央直接管理。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汪东兴的功劳非常之大，已经是准备进常委班子的人，所以他在党内中央的排名超越了季登魁，甚至超越了陈锡联。那么党的11届一中全会上，答案揭晓，汪东兴跻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哎，这个没有问题，对吧？这是邓小平年谱里边记载的。那么下边我们再来看一件事，这是李先念年谱里边记载的。看一下啊，1977年。也是1977年啊，你看1977年发生了多少事儿啊？蛇年啊，1977年8月10号， 李先念将国务院关于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批送华国锋、叶剑英、陈锡联、季登奎、汪东兴、吴德、陈永贵。大家看一下啊，在这里边陈锡联、季登奎的名字居然排到了汪东兴的前面，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刚刚啊，科学院的报告里汪东兴排在陈锡联、季登奎的前面，而这一次啊，爱国卫生运动的报告，陈锡联、季登奎排到了汪东兴的前面，这里边也有原因。为什么？因为大家看一下，这是国务院发的通知，陈锡联、季登奎都是国务院副总理，而汪东兴在国务院没有副总理的头衔。哎，那么下边呢，我再给大家看本书啊，这是中共党史资料第三册啊，这里边呢有一个重要的核定本。哎，这个核定本呢就讲了党的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排名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在这个排名当中，按姓氏笔划排名，这是公报里边发的，还有一个没有按照姓氏笔划排名，汪东兴排在吴德和陈永贵的前面。换句话说，尽管陈永贵有国务院副总理的头衔，但由于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排名，汪东兴一直排在陈永贵的前面，所以国务院发的这份爱国卫生运动报告上边排名顺序，汪东兴仍然在陈永贵的前面。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这个党内的这个排名非常的严格，就在这里。这个核定本不那么容易看，哎，所以讲了这么多之后呢，最后我们还是引啊这个李先念年谱啊，我们再来看一个，就是1977年8月3号晚上，解放军建军50周年全军文艺汇报演出。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都发了消息了。当时参加的重磅级领导人是4个人，啊，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包括新华社发的消息都是这么排序的，很简单，因为李先念既不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更没有担任过中央军委副主席。所以他的排名必须在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之后。好了，今天呢，这期节目呢，我就给大家解释到这里啊。如果大家呢对这个事情啊还有热情，还有兴趣，咱们私下里交换意见啊。类似这样的话题呢，咱们就说这么一期，好吧？说多了大家估计也会发烦的。所以，我希望呢，咱们以后啊在观看我这款小节目的时候，咱们尽可能做到就事论事，好吧？谢谢大家，再见。